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，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收下以华文龙为首的八大弟子。俗话说，红花还得绿叶配呀。此后，窦尔敦身边有了贴心人，那么办起什么事情方便多了。老少英雄热烈祝贺，尤其窦尔敦收的掌门大弟子，众人是心服口服。尤其是傅春宝七位小弟兄，认为老师选的这个接班人让人佩服。那么窦尔敦在着听老师的，老师不在听大师兄的，这华文龙就能长起半拉家来。窦尔敦吩咐一声，重新排酒祝贺。这酒啊，一直喝都快天亮了。那么天亮以后，远处来的人得陆续离去，窦尔敦要在泰山大佛寺先住一个阶段。就在这个天似亮似不亮的这么个时候，突然有人喊：“了不得了，后山着火了，庙里起火喽，快点来吧，着火了。”这声音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，窦尔敦大吃一惊啊，赶紧领人闯出客室，回头往后边看，再见火光冲天，烧得嘎巴嘎巴直响，烈焰飞腾，是火疙瘩乱飞，火球乱跳，这火来势凶猛。和尚们全参加救火，乱成了一团。窦尔敦、柯特朗、上官元英马上分头指挥救火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尤其那庙宇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，这么多年那木头早就干了，沾上火越烧是越旺啊。华文龙就感到其中有文章，他大步来到窦尔敦近前：“师傅，我去看看，我怀疑有人放火。”窦尔敦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你快去看看。”华文龙领命，提衣服往后便跑，穿过救火的人群，借着火光四外打量。他转来转去，转到后边的藏经楼一看，三层楼烧塌架了，东西配殿也着了大半呢，整个大佛寺毁了有一半啊。他顾不得这些，转身到后门，穿出后庙门，眼前是一块巨石，这石头啊名叫太极石，高有十几米。华文龙到了石头的顶端，居高临下四外打量，他看来看去，发现眼前有四条黑影鬼鬼祟祟正奔北跑。华文龙多聪明，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，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，他提衣服在后头就追。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，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。你想他的绰号叫闪电昆仑子，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。时间不大，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：“站住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。”这四个人也累得够呛啊，听声音赶紧停身去站住，一字拍开。追着这天快要亮了，借着这点光辉，华文龙仔细观看，从左往右看，头一个 是个胖大的和尚，长得五大三粗，手中握着方便连环铲。第二个是个老头，长得慈眉善目，您别看这样，内涵奸诈，白胡，眉毛也白了。第三个是个中等身材的人，手中提着一对护手双钩。第四个也是个大个，长得五大三粗。华文龙全认识，这头一个正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海清和尚，就那个胖大的和尚。第二个是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。第三个是朱林庄闪电神枪马文亮。第四个是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。他们都是山东的，原来经常跟超然和尚打交道，跟华文龙再熟悉不过了。华文龙一看是他们，明白了，这火肯定是他们放的。想到这儿，用手点指，呔，四位，你们慌慌张张往哪里去？大和尚海清冷笑一声，我说华文龙，这你就管不着了，会已经散了，我们从哪儿来的自然要回到哪里去，这你还管得了吗？那当然我管不了，只是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在庙中放火。嗯，你们这是何意？刚说到这，鲍成咧着大嘴乐了。我华文龙，抓贼要赃，捉奸要双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的火啊？人证在哪儿？物证在哪儿？血口喷人可不行。对呀，你说说，根据什么说我们放的火？华文龙一想，他们要矢口否认呢，还真就没有证据，怎么能叫他们说出实话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嘿，四位啊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华文龙在暗中盯着你们呢，你们放火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四位啊，咱们都是山东人，谁怎么回事谁心里清清楚楚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何必遮遮掩掩呢？为什么放了火不敢承认呢？真叫我可发一笑啊。花文龙多奸呢，使了个激将法，他这一激，海清和尚受不了了，弥陀佛，花文龙啊，话既然说到这儿，就实言对你说了吧，火是我们放的，是吗？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。对，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，在那儿开始点的火，你敢怎样？行了，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，我再收拾你们。请问四位，为什么要放火？这应该问问你。华文龙啊，小兔崽子，忘恩负义之辈，你是个白眼狼啊！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，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，要对付的是铁罗汉窦尔敦，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你一屁股坐到窦尔敦怀里了，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，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啊！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，给死去的大师报仇雪恨。因为你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双拳难敌四手，所以放把火消消心中的怒气，就这么回事。四位， 纵火可是犯法的，难道说你们就一走了之了吗？那你还要怎样？我要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，你也不配。说到这儿不能往下说了，双方顶了牛了，再看四个人挤过挤过眼儿上。他们深知华文龙太厉害，一个人俩人对付不了，干脆四个人一块上。在这特殊的情况下，也不管什么叫君子战，哪个叫小人战，这四个人是四只虎啊，那都是山东响当当的武林高手。华文龙虽然厉害，一个人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难免吃力啊。这五人打的是难解难分，华文龙拽出宝剑来，刚把方便连环铲躲开，噌枪到了，刚把枪躲开，刷双钩到了，刚把双钩架出去，后面的铁尺又拍起来。华文龙是全神贯注，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，打来打去，打去打来，海清和尚一个没注意，叫华文龙手起一剑，给他刺了个透心凉，在软肋这宝剑就扎进去。华文龙手腕子一翻，再看海清和尚扑通倒在地上，手刨脚蹬，时间不大，是绝气身亡。那仨一看，哎呦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哪里走？这仨人像疯了似的，紧紧围住华文龙，只前进不后退。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，顺着山道来仨人，为首的正是傅春宝，后头跟着傻小子丁猛和一桶杯石宽。书中代言他们怎么来的呢？窦尔敦指挥救火，华文龙到后边探个究竟。华文龙走了之后，窦尔敦有点不放心，虽然说大弟子能力挺高，毕竟年轻，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就派出一统杯石宽、傅春宝、丁猛前来帮忙。其实他们脚前脚后，无奈华文龙的脚快，一眨眼没影了，害得哥仨在后头说呼呼直喘，紧赶慢赶才找到出事地点，结果晚来了一步。这哥仨一看，嚯，大师兄被三个人包围了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傅春宝大吼一声，大师兄不必着急，我们来呀。下这三只虎是加入战团，本来一个华文龙就极难对付，又来了三位，这三位可受不了，是手忙脚乱的。这丁猛一看打仗，眼之毛都乐开花了，抡起一对倭瓜锤是上下翻飞，边打边喊，哎，小子们有劲儿往外使啊，怎么他娘的没劲儿。头一锤正碰到马文亮大枪上，你想那枪跟锤怎么碰啊？胖大肉枪飞了。马文亮一看不好，转身刚要走，被傻英雄一个破绊摔了个跟头。猛英雄过去举锤要砸，傅春宝眼尖呢，别砸，要活的要活的。丁猛一听改变主意，一脚踩到马文亮后背上，咔吧一声，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了。放下双锤，拧胳膊把他裤腰带拽下来， 结结实实把马文亮捆起来了。江焕和鲍成一看心里发慌了，一个没留神被石宽、傅春宝也双双活拿，这多好，死了一个抓仨俘虏。华文龙过来乐了，感谢三位师弟鼎力相助。
哎，你怎么那么客气，咱不是一家人吗？你是大师兄，我们救你还不应该吗？
是呀是呀，大师兄你说眼前的事怎么处理？好吧，把死者扔到山涧之中喂狼，这仨押到庙中。
好呀，
就这样一切照办，把三名俘虏押进大佛寺。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早上6点多钟，天光大亮了，火已经救灭了。哥几个回来一看呢，惨透了，金碧辉煌的大佛寺有一半被烧了，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，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。再看救火这些人是狼狈不堪，满地都是水和一些断梁折柱、碎砖乱瓦。大家赶到前厅，窦尔敦刚把脸洗完，一看华文龙几个人进来了。师傅，我们回来了，这场火的确是有人放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您看看就知道了。
带进来，
把马文亮仨人给推进来。这仨人还有点不服呢，摇头晃屁股是立而不跪。窦尔敦一看都认得，就问他们，火是你们放的？
燃。
为什么放火？
不服你，要给超然师傅报仇，听明白没有？
柯德朗一听漂亮，啪啪啪啪，每人撤他们俩嘴巴，转回身问窦尔敦，
兄弟，这种货留着干什么？拉出去砍了得了。
窦尔敦不点头，谁也不敢贸然行动。窦尔敦心想，你看比武是一回事，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，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说杀人你哪有那权利啊？传到官府耳朵里头这是犯法的。因此他沉思片刻，跟柯特朗说，大哥，这样吧，纵火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，不如以泰山派的名义扭送官府，叫官府处置吧。上官元英听完了频频点头，
我说老伙计，听兄弟的，用辆车把他们送到泰山县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咱甭管了。
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，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。这一天呢，一直忙活到上午，人们才算喘过气来。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，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，跟佟阔海就商议，
老兄啊，我得要走了。
行啊，我也得走，咱结伴同行吧，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。
不过还有点事儿啊，那我这次来，我怎么说呢，你还不明白
吗？啊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，打算把你的女儿五娘许配给窦尔敦？
对呀，
这事光有头还没有尾呢，在临走之前我打算把这事定下来。
好吧，我打个招呼。
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。佟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，凑得近前， 恩公，我要走了。
好吧，那我也就不挽留了。希望今后经常通信，有时间我去看您。
多谢多谢。恩公啊，有件事儿我想告诉您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他这个塔，我身后站的是萧定邦萧大侠，萧大侠的女儿萧五娘，打算以身相许。你不是说了吗？说贺号带花大会结束之后你再给答复，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呢，大侠打算听个肯定的回信，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？
哦，窦尔敦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个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。
科特朗、上官元英也问窦尔敦：“兄弟，你看这事儿怎么样？”“
我看五娘可不错呀，
你现在是总首领，身边得有人服侍啊。五娘又会武艺，聪明伶俐。”如果以身相许，是不是你多了一条左膀右臂，家里头也有人主持啊？
兄弟，我们看这事儿也不错，你干脆别犹豫了，就答应了就得了。
然后挑良辰吉日，你们夫妻好完婚。
这
几位啊，你们的盛情我太感谢了，不过现在我不想成家。此事以后再谈吧。
兄弟，为什么？
不必多问，我意已决。
窦尔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，萧定邦面红耳赤，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，心说多丢人呢、
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叫人多抹不开。
这五娘不听则可，听完了之后歘那脸就沉起来。
这个女人可不简单
啊，噌跳到窦尔敦近前，
我说姓窦的，打个天窗说亮话，不必叫别人传话了。
怎么，
姑奶奶以身相许，不配做你的夫人吗？
这
你别说了，看来我是不配，不见你能拒绝吗？不过窦尔敦你放心，我是有皮有脸的人，绝不会纠缠你，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，今后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。
萧定邦脸也红了，哎，总头领，她这个女人说话语无伦次，望总首领千万担待，告辞告辞，各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。
科特朗、上官元英众人相送，一直把他们送下泰山。
您可记住这个茬，这萧五娘这事儿可没完呐，
气坏了。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，单说窦尔敦本来挺高兴，让这事弄得心里堵个疙瘩，是低头不语。
哎呀，科特朗众人一瞅，兄弟别往心里去，这玩意儿是缘分，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，要有这个缘呢啊，怎么说不行也得行
哈。兄弟往宽处想。
窦尔敦一笑，二位哥哥放心，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。